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。
首先请听海外消息，麦塔斯和乔高在巴黎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。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的作者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·乔高先生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·麦塔斯先生近日受法国议员 Valerie Boyer 邀请来到巴黎参加在法国国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。在10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，波伊尔夫人提出新的法案，反对人们利用旅游机会进行器官移植的行为。这份法案由58名议员共同签署，将提交国会审议。从2006年他们的第一份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发表以来，乔高和麦塔斯就一直在世界各国奔走，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这一灭绝人性的罪行告诉各国的人民。在与记者的谈话中，乔高和麦塔斯介绍他们几年来所做努力的情况。
巴黎真善人美展揭示迫害真相。真善人国际画展于2010年10月19日在法国巴黎的沟通者园艺画廊开展，该展览将持续到12月11日。开展的第一天就吸引了很多的观众，其中有艺术家、政界和商界人士，他们对画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沟通者园艺画廊的馆长巴布罗·加西亚对记者说：我认为作品非常美，画家用他们所有的力量和他们的整个艺术质量表达了自己的才华。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目前中国政府对待人民的实际情况，并不是本着宽容和善良的信念。所以我认为画展对恢复中国人民的传统会起到作用，它实质上是一种精神传统。前加拿大外交部亚太事务部长大卫·乔高在开幕式上说：我想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了解今天在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的状况，比如说像您这位太太，您若需要一个肾，你要去中国找一个你所需要的肾来换，到了中国人家会告诉你说，一个将要死去的人他不再需要他的肾了，那么你就可利用它来维持你的生命。但请相信我，你可以在记录我们的研究结果的那本书里看到，大卫·麦塔斯和我曾为讲述这个话题去过50多个国家，你得到的那个肾很有可能就是法轮功学员的。
悉尼学员受邀参加万人社区活动受欢迎。在2010年10月17日，在澳洲悉尼北区克罗内斯特社区举行21周年里程碑社区庆祝活动，该活动是北悉尼最大最好的一个自由平等友好多元文化的社区活动，有超过4万人参加。法轮功学员受邀请参加了本次活动，在舞台上介绍了法轮功，并演示了法轮大法五套功法和表演了中国民族传统舞蹈，吸引了不少观众。人们在这祥和平静美好的气氛中给予掌声拍照，在场人们乐意接受了大法传单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。
接下来是国内消息。山西泽州县法院秘密开庭陷害郭瑞香。2010年9月14日，山西省泽州县法院对被绑架的当地法轮功学员郭瑞香女士秘密开庭，企图假借法律的名义迫害郭瑞香，却不敢公布消息。郭瑞香的家属经多方打听才得知此事，随参加庭审，现郭瑞香仍被关押在泽州县看守所。泽州县检察院接案后只给郭瑞香下发了所谓的起诉书，但不通知家属。在案件已秘密转至法院后，家属才通过非官方渠道得到这个消息。此时郭瑞香的家人还未来得及聘请好辩护律师，泽州县法院就闪电般的秘密开庭了，开庭时间也不通知家属，家属还是通过多方打听才知道的。开庭前，郭瑞香的家属在山西晋城市各律师事务所聘请律师时，发现多数律师位于中共的淫威，不敢接法轮功的案子，都说哪怕是犯了杀人案，我们都敢直言为你们辩护，但法轮功的案子不能接，弄不好要丢饭碗的。有些有正义感的律师告诉说，法轮功的案子即便是接了，我们无法调阅案卷，有关部门不允许，所以辩护的阻力太大。
陕西徐桂芳母女惨遭迫害。陕西铜川的徐桂芳母女因修炼法轮功，遭受当地610和公安系统的残酷迫害。目前徐桂芳被迫流离失所，女儿被送到精神病院在注射毒针，导致精神失常。徐桂芳女今年64岁，2002年6月12日徐桂芳女儿因粘贴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构陷，十几个恶警气势汹汹到徐桂芳家抄家抓人，同时也去她女儿家将她女儿带走。八月初徐桂芳被放回后，四处打听她女儿的下落，他们互相推诿，徐桂芳只好到西安上访，被铜川公安610带回，又被无辜劳教1年半，她女儿同时被劳教2年半。在劳教所期间，徐桂芳女儿被他们整天折磨施压恐吓，不久就精神恍惚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劳教所怕承担罪责，提出让家人接回，回家后逐渐好转，但铜川王毅派出所、公安局和610的人不断登门滋事，她女儿给他们讲真相又被直接送到精神病院迫害。在精神病院，他们给徐桂芳女儿打毒针，是破坏中区神经的毒针，她女儿从此彻底精神失常，一天比一天重，骨瘦如柴，胡言乱语。经多方证实，施打毒针者叫郑景丽。2006年铜川派出所公安以回访为由，又一次来到徐桂芳家抄家，给她罗列罪名，徐桂芳又被他们无辜判了3年，在监狱受尽了酷刑折磨。回家后，当地派出所、公安局、610的人又到他家想对他进行新一轮的迫害，徐桂芳现今只好到外边流离失所。
彭才秀被绑架经过。山东德州法轮功学员彭才秀2010年10月8日在低岭市场被德城区东地派出所和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非法抓捕。彭才秀是在低岭市场赶集时向人发放神韵演出光盘时被恶人举报的。德城区东地派出所的警察及德州610的人员不由分说把彭才秀按倒在地，强行戴上手铐，几个彪形大汉强行拉到东地派出所，彭才秀被他们折腾得失去了知觉，过了一段时间开始呕吐。过了好长时间，那个把彭才秀按倒在地的610的头头恶警张锡坤来了，说要带彭才秀去检查身体。彭才秀告诉他们自己的身体是练法轮功好的，没有病，是被你们给折腾的。恶警们把他押到德州市看守所，彭才秀觉得全身发软憋气，手脚没劲儿，趴在暖气片上，嘴里不停地说法轮大法好，最后就失去了知觉。德州市看守所怀疑他有心脏病，拒绝收留，才由丈夫把他接回家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《明慧简讯》。
最后是新闻短讯：四川省新津县61岁的法轮功学员杨玉华，家住新津县邓双镇龙岩村。自从修炼了法轮功，他遵循法轮功所要求的真善忍修炼，全身的疾病不药而愈，身心健康。2010年7月7日。在新京兴义镇向家乡父老乡亲讲真相，被非法关押迫害，至今已3个多月，身心受到极大伤害。期间他被迫害的2次严重高血压，不省人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新京610警察看守所仍毫无人性，拒不放人。
河北省女子监狱位于石家庄市，亦称石家庄女子监狱，目前仍关押许多法轮功学员。监狱警察对那些刚刚被关进来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强行洗脑，对那些拒绝放弃修炼的坚定的法轮功学员，不许他们与家人有任何联系，不许与其他人讲话，不许睡觉等。监狱还指使纵容欲罢，毒打法轮功学员。
河北省衡水市610人员郑根起，男，衡水市洗脑班的主要头目。自1999年720来，郑根起一直助纣为虐，对衡水市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的迫害，向法轮功学员家属勒索了大量的钱财。他还亲自动手殴打法轮功学员，甚至连老年人和孕妇都不放过。
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，谢谢您的收听。